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狄仁杰，相信在很多人心中啊，他就是神探的代名词，是我们中国的福尔摩斯。明察秋毫，屡破奇案，这样的印象呢，大多是来自于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古装悬疑影视剧。在这些作品当中啊，狄仁杰往往扮演着神探的角色，在全国各地追查冤假错案，以至于在后来的许多影视剧作品和游戏当中，狄仁杰不仅在探案上神乎其技，还常常有着一身出众的武艺。但在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有没有好身手，又是否曾在全国到处查案呢？这答案啊，恐怕只能到博物馆的文献里去寻找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缘起便是博物馆里的一段关于狄仁杰的真实记载。更特别的是呢，这是一部没有台词的舞剧，一群年轻的艺术家通过多媒体和多元化承载物打造了一场大型沉浸式的剧本杀。它就是由著名青年舞蹈家骆文博导演并主演的原创悬疑感舞剧《大明狄公》。什么是悬疑感舞剧？那没有台词怎么破案？年轻甜美的舞蹈家首次担任导演，又为什么会选择悬疑题材？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和骆文博导演一起来聊聊他和大明狄公的故事。欢迎骆导。骆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骆导要给我们带来的新作是舞剧《大明狄公》。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狄仁杰狄公嘛，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大名能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大名是大名鼎鼎的意思吗？
其实它是有双向的指向，因为大名也可以理解为大名鼎鼎，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标签式的人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在唐代通天元年，当时的魏州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它也叫大名。所以这个故事，整个大明狄公的这个故事的梗概和狄仁杰当时是在魏州作为刺史，用自己的智慧保卫了家国为背景，那也发生在曾经的魏州，也就是今天的大明。所以我们的这个大明狄公的大名，它其实是多项的意思。
可是说到这个地名的大名，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您是怎么会发掘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哦，其实我是去了大明作为采风，在大明博物馆、运河博物馆和石刻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县级的地区有三个博物馆，我觉得当地是很有历史厚重感的，也是一个取材的沃土的感觉。然后去了三个博物馆之后呢，就是眼神就聚焦在了狄仁杰三个字上面。我又是一个资深的推理小说迷，所以在一系列沉淀之后，我的一瞬间艺术灵感就爆发了，就是觉得这个题材是舞剧当中没有的，然后这个悬疑推理的方向可能是我们年轻人更想走进剧院去探索的，所以我就是说在当地历史的一个厚重的背景下，我们能有一个现代的视角去挖掘，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去做的事儿。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感觉那灵感就搭上线了。对，
您是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和狄仁杰有关的一些藏品吗？
对，当时因为在大明博物馆当中呢，其实它历史是非常多的，在狄仁杰的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旁边的历史学家，我说狄仁杰在大明有什么样的贡献，他就说了一下，在通天元年的时候，狄仁杰是用自己的智慧作为魏州刺史，带领着当地的百姓和官兵，就用一个像类似于空城计的这样的一个计谋保卫了家国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故事其实它在历史上是有一个真实的事件作为背景和线索的。
没错，没错。
那刚才您也提到，您本身就是一个悬疑探案类题材的爱好者。那平时您会喜欢看哪位作家的作品？
我比较喜欢一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叫东野圭
啊，东
吾。
野圭吾，嗯。
没错。
可是狄仁杰的传奇在国内影视剧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且有很多经典的这个人物的造型啊，或者是他传承很多的故事哈，这些会对您有一些影响吗？
哦，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因为我本身呢，就是我的中国舞，其实就是宣传和发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的古典的一些经典人物和经典的故事和经典的那种风格，就是中国的美学，我觉得还是我一直特别想去继续传承和发扬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前提。那么对于内容呢，就是舞剧其实是重于抒情而轻于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么如何用肢体语言没有台词的情况下，更多的去叙事，那这个可能在舞剧当中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基本上很少出现的。那么，尤其是悬疑题材的，可能我们这如果要做的话，就是第一步，我就会借鉴一些，比如说您刚刚说的经典的影视剧作品，比如说《神探狄仁杰》呀，包括徐克导演的几部《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等这样的经典的影视作品，也给了我很多的视觉上面和文本上面的一些启发。
就像您刚才所说啊，从舞剧的角度来说，去说一个悬疑探案的故事，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说在里边增加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已经熟悉的经典的狄公案呢？
其实舞剧呢，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是有局限性的，然后如果是经典的案件的话，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故事的脉络，然后进到剧院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在舞蹈的语言当中表现得特别细，比如说像一些经典的案件，它可能就因为一个眼神或者是一句话。他在这个一句话当中就是他的线索，但是我们在舞台上是没法因为一个这么细节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什么，去给观众表达这是一个破案的突破口。所以我们在创作当中呢，也是结合了舞台的可看性、历史的厚重性，还有一个就是舞蹈叙事、肢体语言的局限性，三方面的考虑，我们会做一个权衡。为什么我们的舞剧不叫悬疑舞剧，叫悬疑感舞剧？也就是因为在创作当中也确实碰到了很多困难。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肢体语言表达，他是我舅舅的弟弟的儿子。就是这样，就是开玩笑啊，就是类似这样很多层面的细节，是没办法去用肢体语言表达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案件当中就没有去做取材。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悬疑感舞剧。您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悬疑感舞剧和悬疑舞剧会有什么区别？您怎么来定义这个悬疑感？
首先呢，悬疑感还是希望观众进到剧院以后，跟着我们一点点抽丝剥茧的去寻找线索，然后一点点的挖掘人物的正反面，它的多面性，然后以及人物关系，以及所有案件的链条。然后一点点从一个小的线索到一个大线索，再到下一个线索，再接出新的人物，然后再把整个的事件复盘，才能还原整个的历史事件。这其实是一个悬疑的做法。那么，悬疑感在舞剧的表现手法当中，我们用舞蹈、音乐、舞美、灯光、道具这样的一些手法，加上我们主体的动作，也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然后来推进事件的发生。 但是他说整个的内核它有多悬疑，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刚刚说的，还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我没办法像影视剧里边，他突然给一个特写镜头，然后定格在那儿，或者突然闪回，哦，它的空间和它的视觉观演关系是没办法变的，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舞台艺术。啊，所以在这样的局限下呢，我们就是说弱化了一点它悬疑根本的一个核，但是我们保留了整个故事推进的一个节奏，还有就是它的人物关系的缜密性。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保持了悬疑的这样一种氛围感，然
没
后
错。
把一些相对来说更强调推理过程的内容进行简化，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
在我们这一次的大明迪宫当中，您有通过这些道具或者舞美或者其他的场景的布置来做一些特别的设计来辅助讲述吗？
是有的，从我们舞美上面呢，舞美朱彬彬老师设计的整个的舞美的视觉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鲁班锁。大型的那种榫卯结构的鲁班锁，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对，
很
代
有历
表
史
性，
价值的一个瑰宝。那么它这种榫卯结构可开可合，然后严丝合缝，它整个也是非常有氛围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它可以拉开，比如说我们一个场景哈，我们的反一号，他前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父亲，然后到最后，他是因为政治的立场和他的选择，最后导致了一些不可逆的事情。他在纠结当中的时候，那个鲁班锁缓缓打开，出现了一个李和一个堂子。它上面的舞台的画面设计都是根据人物的内心，然后抽丝剥茧当中去缓缓推进的，也会给观众视觉上面，如果仔细看剧的话，其实是蕴藏着我们所有的主创老师的一些小心思在里边。基本上，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灯光，包括我们的音乐，其实都有一些电影质感的画面冲击。这些小的点，其实进了剧院以后，它不仅仅是在欣赏舞蹈本体的东西，我是想追求一个电影质感的。进到剧院以后，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可看性的基础上去感受更多的小心思、小的设计，有很多设计都是为了我们的人物和我们的情节和我们的悬疑感做铺垫的。
繁华一落下，就是离大。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位曾先后在 G20 峰会、亚运会开幕式上担任领舞，曾三次登上春晚的青年舞蹈家骆文博，他端庄大气的国脸舞者标签早已深入人心。这次不止出演女一号真儿公主，更是转型跨界担任了大明狄公的总导演，成为他首部导演之作。剧中呢，饰演双重身份，剧外身兼双职。面对本次挑战和突破，骆文博尽心竭力探索对舞蹈边界的拓展。他说，真正想要探讨的是，当亲情和大义冲突的时候，现代人会如何抉择。在剧中您所饰演的真儿，他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其实真儿也是狄公。真儿为什么是狄公呢？她是一个活泼可爱、浪漫天真的公主，她是一个很调皮的、有江湖气质的女孩，她喜欢武术，她喜欢正义，她喜欢破案等等，她就是一个男孩子的性格。那么在卷入一场案件当中呢，师父给了她一个令牌，就是自己的令牌，交给了这个公主，交给了她的徒弟，然后就是意思你可以扮成我的样子，你作为明线去探案，也就是真儿公主变成了假狄仁杰，然后真狄仁杰在假狄仁杰的身边作为侍卫出现，他走的是暗线去破案，也就是明线的狄仁杰是真儿，暗线的侍卫是狄仁杰，然后明暗两条线去做一个案件的侦破。
所以剧中您所饰演的这个真儿，她还有女扮男装的部分，然后还有武打的部分。
对，没错，有武打的部分，也有女扮男装的部分。所以说到真儿，其实我们整个的剧情虽然是狄公啊，是一个主题，但是我们的大明狄公并不是指这个人，而是指狄公精神。
嗯，
就是真儿公主她的一个成长历程，她是一个大女主的故事，她的成长历程从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到行侠仗义的侠客，然后到抽丝剥茧破案的一个缜密的正义使者，最后到了一个亲情与家国情怀的抉择，最后变成了一个战士，为了保卫家国而牺牲，就是整个是他的一个人生脉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狄公的崇拜和对于正义的认识，对于家国情怀的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内核。到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人人皆狄公，人人都可以像狄公一样用自己的智慧来保卫家国情怀。
听说您为了这个戏里边的武打部分还特意去学功夫了，是里边的打戏特别多吗？
对，里边呢有挺多打戏的，然后不仅是男男要打，我这个女生要扮成男装，然后要跟男生打，还有就是一段是我要女女打，也就是我这个扮成男装的真儿，也就是假狄仁杰，还要跟酒肆的老板娘 就非常美丽的，像曼陀罗花一样的神秘又危险的一个女角色啊。我们去做一个又诱惑，然后各怀鬼胎的，各有目的的去打，两个女生打。
这些打戏感觉真的是还挺难的。您之前做了哪些特别的准备工作？
其实我们这里吧，有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些招式，然后也有一些格斗，请的老师和我们自己在网上学的一些招式，然后就在试哪一些用我们的肢体和女生能完成的动作，然后去完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是青青紫紫的，就是很正常。但是最后的呈现效果，大家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因为很少看到女女打。两个女生其实，在排练当中的话，可能会互相迁就一点，怕打坏了、打
对，
破了或者怎样的。但是音乐一上来，一上舞台的话，那我们还是非常锋利的。
对于学舞蹈的，像您这样的舞蹈家来说，学武术相对应该没有那么难吧？但是还是会受伤，是吗？
肯定是会受伤，因为他的招式我们动作是可以完成的，但是速度、力度、幅度的不同，尤其是力度，我们女生的力度，而且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和武术的那种由内而外那种瞬间的力道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只要是有一个人慢了或者快了，那我们的招式可能就会有磕碰。我们可能就会被打到。
您这次又当主演，而且又是当导演哈，这里边您觉得您花了最多心思、最多时间，然后压力最大的是哪一部分？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还是在导演层面，因为其实对于舞剧主演的话，我已经积累了26部舞剧舞蹈师的主演。然后这是我第27部作为主演存在，所以在主演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作为导演的话，我这属于第一次开任作。那么在这一次从主演到导演兼顾的这样的工作里边，我觉得最难的是跳进跳出的一个过程。因为作为主演的话，其实你就把这个人物如何用我们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内心情感和他的人物走线和他的动作风格就可以了，只是单一线路的一个努力方向。那么对于导演来讲，他是多个部门、多个人物、多条线，从剧本到音乐到整个舞台呈现的节奏，到画面、舞美、灯光、多媒体和舞蹈如何去配合，配合的内容还要去推进我们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是需要音乐去表现，有一些故事的那个点可能需要声光电配合去表现。就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把整块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的一个难点。然后统筹工作，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像眯着眼睛再去做一件整体规划的事情。就是如果是说，演员的话，他就是睁着眼睛，一门心思的往前冲就好了。但是作为导演来讲，我是要眯着眼睛看到全局，然后去整个宏观的把控舞台的节奏。这个可能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我可以说90%的心力都用在了这个上面。
您刚才也提到啊，您之前已经有过26部主演的舞剧，这是第27部了。那您会觉得这个甄儿啊，这次的这个作品，它跟以前的相比，最大的不同点会在哪里？您觉得您的粉丝或者说我们其他的舞迷来到剧场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它最值得看、最值得关注的点在哪里？
饱满，多面性。这个人物是非常饱满的，从他的立意，然后包括单一从动作呈现上面，他就有很多个方式。对于这个甄儿公主，我觉得跳出来是虽然很累，因为她的含舞量基
对，
本上就没怎么下台，对，但是她的跳下来以后，你会觉得非常过瘾。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人物啊，但是无论是哪一位女舞者，我觉得拿到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饱满的角色，都会很过瘾的去完成它。
我们之前 也在江苏大剧院有看到过原创舞剧《西施》嘛，其实那里面西施也是您出演过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像那样的作品当中啊，我们比如说那个木屐舞，大家都有特别深的印象啊，它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名场面。那这次的《大明狄公》当中，你有什么名场面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吗？
其实大明狄公不仅是一个名场面，
有很多。
你说，就是我们的名场面一定是从头到尾一切都服务于剧情的表现的，然后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可看性，像市井的千姿百态的百姓，到九肆的胡姬是很妩媚的，然后又有很杀气隐藏的那种危险感，包括我们后面的抉择，它是有一点现当代的那种表现手法，它是表现内心的对于希望的捕捉，生活当中和他思想当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又站起来又倒下的一种反复，一种纠结，到最后的战争，我觉得可能我们在 2.0 版本，也就是今年的巡演当中，大家最喜欢呼声最高的应该是最后的战争，就是无论男女都是我们保卫家国的一份子，大家齐心协力，热血沸腾的再去为一件伟大的事情去做自己应尽的义务，我觉得这个大家的齐心协力，而且在舞台上所有演员也都是到跳到最后都很累了，但是到最后肩并着肩脚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那一下自己喊出来的那一刹那，那真的是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我觉得整个的融入感和沸腾感是有的。我们这个舞剧的可看性的舞段还是有一个女女双人，其实在舞剧当中的女女双人的舞段并不多，
是
我是女扮男装，然后但是观众都知道我是女的，
对，
锦娘呢又是非常美艳惊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两个是有诱惑，有一个诱惑的诱，那么我们其实双边诱，一边是锦娘对于狄公用这样诱惑的一种方式去得到那个关键的证据，那么甄儿呢又是用这个关键的证据羊皮尖去诱惑坏人上钩，其实是双边的去诱惑，那么到最后已经确认了这就是敌方，那我们两个就有一段缠斗打斗，那两个女生的打斗，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可看性的，然后两个人的诱惑方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现在其实舞剧的市场还是蛮火热的，大家追舞剧看舞剧的热情很高，但是竞争也很激烈哈。您会对这个作品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是觉得首先这个舞剧它对于肯定还是有很多可以再好的地方，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我们都是年轻创作团队的一个基础上，我觉得可以达到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潜力股。我觉得我们大明狄公是一个潜力股，是因为它对于各个层面可挖的，我觉得只要是认真看剧的观众一定会觉得这个剧可以二次看，因为第一次看可能对于剧情和人物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回家以后如果他认真看了，他一定会想那个细节很妙，那我觉得如果他能想到这个细节很妙，他想二次再来剧院，这是对我们剧很大的一个肯定。然后我们这个剧呢，因为作为中国首部悬疑感舞剧，我们对于年轻团队舞剧叙事强的一个风格，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一次还算比较成功的探索。我觉得可以后期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次打磨会更好，所以希望各位观众也能多多走进剧院来支持我们大明狄公，看到我们大明狄公以后，我们也特别希望各位观众给我们提到一些他们感官上面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吸收能量再去为我们舞剧赋能，也希望它越来越好的。
这是您导演并主演的第一部舞剧，那您能给自己的这个导演初体验啊打个分？
我觉得对于我的付出值来讲，我用心程度来讲可以达到100%100分、那么对于最后呈现的作品就是我觉得可以达到80分，因为它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似火，水如蓝，笑也乱，一人笑，无意相忆江南，点点惆怅满，流潮心事赴风雨，秦淮河岸谁人唱，一曲春秋轮回又抱琵琶轻声叹。谢家宴有成双，朱雀桥花尽香，青石皆随夕阳，片片往事伤，青石明月百姓家，梧桐金边生玉盘，一曲春秋百转，恰似冬水春又暖。泊舟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繁华一如云烟，一缕袅袅飘散，楼台歌榭声淡放，马蹄声踏江山。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 意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大明迪工的主创团队都是80后90后00后，他们把大明迪工当作一块敲门砖，叩开悬疑加舞剧这个新领域的探索之门，跨界碰撞最终催生出了悬疑感舞剧的独特定位，那就是在保留舞蹈抒情本质的同时融入戏剧化冲突和逻辑链条。采访的最后，陆文博导演给出了观演小提示，这不仅啊是帮助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作品的建议，也是艺术家探索的初心，以年轻人的视角和喜好，让千年历史与 Z 世代审美共振。
温馨提示，观演之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折页，它可能会有一些剧情介绍，可能有一些人物介绍，还有一些重要线索的介绍。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如果是中区以前的，可能比如说像羊皮肩，比如说像鸽子传信，比如说像钱袋、香囊、丝巾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线索道具上面看的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二楼三楼或者是说很远的观众的话，可能对于这种小的道具在舞台上如果不是望远镜的话，可能看得有点难，有点不清楚，因为毕竟每一个剧院的这个纵深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很远，所以在这个观演之前，可以大概看一下人物关系和线索链的一些介绍，然后再进入到剧院，就会非常清晰的整个去体会，跟着我们的节奏去抽丝剥茧，去欣赏舞蹈。如果喜欢舞蹈，如果喜欢探案，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想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现代表达，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入到大明迪工的剧院来看我们年轻团队创作的悬疑感舞剧，希望大家能喜欢。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我苏文和大蓝鲸 APP，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喂，好了，有事儿。
春有百花，秋是。
李白同志，作为一名的唐朝的老共产党员，请问您下水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啊，那天日照香炉生紫烟，天气很热，飞流直下3000尺，我就下河洗了个澡，就顺手把网鱼捞了起来。
亲爱的阿娇啊，我最亲爱的妹子，我最昨日的怀，我欧巴的谢把菜，日节可以带带着，稿子也熟透着，你再一道收割单方，从此水深似海，你吃哪个肥嘞？是我的未来，你只好在彼此的梦境里向，虚无的包围，包围了你的未来，包围了我的未来，包围了昔日、后日、他日，埋着热气等待，等待更美的人带来，等待。更好的人带来，等待你的灵魂浮起，重新走来，重新走来，重新走来。